大家好，我是林倩，欢迎收听今天1766走读光影。然后今天也很高兴的邀请到好朋友阿卡来，为了怕我讲错你的名字，自己介绍。
大家好，我是阿卡，我的名字叫陈欣怡。
哦，对不起，因为我刚刚讲的陈怡欣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要请阿卡聊一聊，就是他最喜欢的动画导演是哪一位，以及为什么。然后因为阿卡他之前有跟我讲过，他今天可能会想要聊押井守。那问一下阿卡，你为什么想要聊押井守导演？
会讲某一个导演，其实不是因为导演那个人，而是因为他的作品。那日本的动画电影这么多，那其实就是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最喜欢哪一部，那其实想到的大概是也是押井守的作品吧，因为他真的跟其他的动画电影就是不太一样这样。
可是为什么不是宫崎骏？
对，宫崎骏当然也很好，但是就是说其实每个导演他想要表达的一些那个核心的那个叫什么核心的价值，还是他想要探讨核心的主题不太一样。那可能押井守他的那个核心价值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吧。
那你觉得他的核心价值在哪个部分，是你比较有感觉他是在哪个部分的？
其实这个核心价值其实也不是说押井守自己讲说他想要，然后从此以后我所有的电影核心价值就是这个，
不
是说
感觉，
对，就是说你看了几部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共同点，那这些共同点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事情或现象，而是一个概念，那个概念可能就是模模糊糊的这样子。
对，可是你就是你从押井守几部片当中感觉到的这个核心的，就是他可能想要讲的一个东西，你觉得会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虚拟跟现实吧，虚拟跟真实。
就是你觉得有在想要谈，应该不是说他想要谈了，导演自己有没有感觉，我不晓得。但你有觉得他比较是放在虚拟或真实之间的一个差异吗？
对，就是说，我们知道真实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那虚拟可能就是虚构的。可是这两个东西，乍看之下它是很清楚的界定，可是有时候，它又是模糊的，甚至会错乱的。对对对。那我觉得押井守的作品他一直在探讨这件事情，当然他不见得会讲出一个答案，但是我觉得他一直用力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觉得押井守跟，就是因为日本有很多很不错的动画导演嘛，那当然刚讲到最为人知的宫崎骏，当然最有名的一位，那可是其他还有像一些，比如说我们也知道金敏，我们也知道一些其他，
对。
那你觉得押井守跟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他想要表达这个主旨吗？还是因为你想要特别拉他出来讲？
对，
是为什么这样？
这个主旨当然是一个啊，就是他想要传达的事情。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就是我们在拍动画，那其实动画它有一些文法。就是镜头的语言这样子。那可是，这些语言就是只有在动画里面特有。可是押井守的就好像不太管这件事情。
你是说他没有理镜头语言吗？
不是不要理镜头语言，就是说他这个其实要讲，就是他用的很多语言其实并不是动画的，而是电影的。
就是他其实，在用镜头语言这件事情上，他没有被拘束。
对，他没，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举一些例吗？比如说，
其实以前我们像动画、卡通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在服务小朋友。那后来也有给大人看的，但是给大人看的话，其实都脱离不了娱乐这件事情。
对，
那所以呢，所以这样子几十年的这种动画发展下来，它其实会有一些 文法，就是你怎样拍可以让观众觉得有趣，觉得好玩这样。那可是，
你说像比如以电影来讲，可能比如卓别林嘛，他就会有一些很招牌的动作，
对，
然后他做这些招牌动作的时候，他可能会穿在情节里，但他自己知道说这个桥段是观众容易笑的，
对，
就是像这些，可以说是，其实创作人他大概知道什么梗，或是什么样的一些动作，或是你讲的语言会可以让观众在这时候是觉得有趣，但是家庭有不遵守这件事吗？还是说他想
要打破？与其说他不遵守，应该是说他其实用了很多不是动画的语言，在动画的创作上，
所以你觉得他的动画并没有预设说我是要来娱乐小孩，或者是让娱乐大人的？
对，他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工具吧，对他来说，
其实我们刚才在就是录音之前有稍微谈一下今天聊主题，然后你有说到一部你觉得还蛮有趣的家庭走电影，那还有他的金主，你要不要讲一下这部分？就是家庭走那时候不是有要宣传他的某部电影吗？你说《攻壳机动队二》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可是导演没来，对不对？
对，
宣传。然后可是投资的金主有来台湾，那刚才就是阿卡
有那个是老板啊，
不是老板、哦、
对，就是那间动画公司的老板。那我记得那是一个研讨会，然后里面就有讲到一个主题，应该是就是《攻壳机动队》第二集吧。然后我们就一直以为押井守会来，就很开心。然后就到了之后，就押井守没有来，来了一个。
老板
不知道是谁，对，然后他就说他是production IG 的老板这样子，对，
就等于是押井守他制作公司的老板这样
子，对，
然后他说什么？
然后这时候观众就问他，就是说因为押井守的作品他其实并不是那种也许叫好但是不是叫座的，
简单讲就是他的片没有到很卖钱了，
对、就讲最白的就是不卖钱就
对，但有到很惨吗？有到没有回收这样吗？因为有的是打平、有的是可能就亏损。
就是押井守的作品一直都是小众市场，就喜欢他会非常喜欢，可是在他真正的大红之前，我说大红就是《攻壳机动队》第一集，
对，
就是享誉国际之前，其实他的票房就
不太好看。
对，
不好看。
对，不太好看。对。
其实大家应该不晓得知不知道，动画片其实很花钱哦。可能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比较不是这个产业，他们就以为说，动画片其实不花钱，因为他们就想说电脑做的东西啊，你也不用搭场景，你也不用请演员，你也不用化妆，所以他以为那样很省钱。可是其实动画片一点都不省钱，对不对？
对。
那你要不要就是
那个时候
解说一下为什么？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 3D 动画，所以你所有看到的画面上任何的东西都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对。
所以要不要讲一下，可能比如说一个动画片，假设是30分钟或60分钟，多少人做多久才可以做完？比如说假设是做一年好了，大概要花多少人一年的时间才可以做完纯 2D 的动画电影？
这个没有一个绝对值哎，因为像你的动画的等级其实不太一样。
我们当然是讲精致的啊。
精致，所谓精致最高等级，那大概就是像宫崎骏的那种电影，大概是最高等级。
以那个来讲好了，我觉得一组人至少10个以上跑不掉吧，就纯二 D 的手绘电影那种的。所以一格一格去画那种，因为我知道他们好像都是有分的，画背景就画背景，画动作就画动作。
10个我觉得不止哎、
我觉得也不止啊，我觉得最保守的值，
像那个刚刚讲到那个《攻壳机动队》第二集，
嗯，
那 Production IG 的人下去画，那里面还有很多的动画，它是直接包给吉卜力的。
哦，
也就是说，当然，因为《攻壳机动队》第一集就是它已经享誉国际了，所以其实很多粉丝还有。整个世就是全世界的影迷都在期待第二集，
嗯，
也就是说他第二集其实募到很大的资金，
哦，
就是很高的预算可以下去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们当然把动画这件事情包给
可以外包，
号称全地球最强的二 D 手绘动画团队就是吉卜力。
可是也是有了钱才能这样做，
对，有了钱才能这样做，对。
嗯，那你有没有？哎，我们再讲一下，你说老板对于，其实我、
哦、对
观众问题其实很犀利耶。
就是有一个观众，他是问到，就是对那个 Production IG 的老板问到说，就是说押井守过去的作品在票房的记录上其实是不是很好看？
对，
对，那为什么还是会有金主愿意投钱给他？那例如说，他就直接问，就是柯大卷还是老板说，为什么你还愿意让
他
拍
下去？
对。那这个老板他一开始他一定也是，就是先笑一笑嘛。
对。
那当然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只有他问。
对。
那他就说，就是动画制作卖钱是一回事，可是他觉得一个动画公司要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出来。
好、哦，各位老板有听到吼、哦？你公司不是只能拿来当赚钱的工具哦。
对。
其实还是要有核心价值，因为你如果没有核心价值，其实真的我是觉得，尤其是创作，就是开，那你就直接去开工厂会好一点这样。
就是说，像因为 Production IG 这个动画公司，其实已经有个规模了，
嗯，
所以他当然也有在做，就是纯赚钱的动画，对。但是就是说，他赚了一些钱之后，他会去想，
嗯，
他用这些钱能够给大家带来
什么。他其实不想要他的公司只是纯盈利的一个机器之类的，他还是想要帮他有一些品牌的价值这样子。
对。
嗯，
所以他必须找一个动画导演，那这个动画导演必须是比较不受市场给
控制吗？
对，羁绊的这种，
嗯，
真的可以拿动画来创作这样的导演，
嗯，
来创作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老板应该，我觉得他还是蛮有想法的，
对，
感觉起来，对啊。
所以他就是会让押井守画手去做他想做的东西。
嗯，
当然这不会是这公司的全部，因为这样的话这公司就是可能就会活不下去这样子。
对啦，就是但是他有在商业以及创作之间有一些平衡这样子。
对。
所以押井守算是一个任性的导演吗？
对，但是我觉得他会这样任性，应该是说他有一些他的本钱啊。
嗯，
那听说押井守自己说过说就是动画导演啊，跟那个诈欺师就是骗子是一样的。
这么悲情吗？
对，他自己讲的，就是我看这篇文章，写这篇文章，他一再强调这句话是押井守自己讲的。
怎么说会觉得他是一个诈欺呢？
他说动画导演首先就是要骗金主把钱掏出来，
当然，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要骗那些员工来帮他画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也是。
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要骗观众花钱进电影院看这样子。
所以他头脑很清楚啊。
对，他头脑很清楚，所以他就说那这跟诈骗有什么差别？
也是，但还是有一些不同啦。毕竟诈骗是什么都没有，他知道有一些，他是真实有看到一些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论点很直率，也很有趣这样子。
对。那其实因为我之前也有做动画，那其实动画很多，
嗯，
因为我们要呈现的是观众最后看到的画面。
对。
但是这个画面在真的呈现之前，其实它要通过很多步骤，
嗯，
那很多步骤都是想办法用各种方式去取巧去让他做出来，那其实 也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视觉上的诈术。
那到底押井守有什么样的诈术呢？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来收听阿卡导演的解说咯。
应该是计算吧，有到诈术吗？
就是要欺骗观众的眼睛，看到他看到的
东西。那可是一定是这样啊，这样拍电影。
对。
难道比如说演员长得某个角度很抱歉，我们是要尽量避开，然后去拍他
对、啊、
拍他好看的那一面啊？
对啊，所以就这只是换另一种角度的说法，就说这个演员明明就是
放
的，对，可是。
听
的
啊 ，NG 镜头讲错话，我们就把它剪掉了。
对，就是视觉上的诈术。
这是一定要的吧？
对啊，
其实观众也没有想要看，就是不好看的痘痘，或者是一直吃螺丝。
对，所以这是讲到说，就是因为押井守在很久以前，他其实是电视动画的导演，那。因为日本的电视动画就是基本上资金很少，然后时程又很赶，因为每个礼拜都要推出新的，
对，
所以他常常不断的在经历很多这样救火的过程。
哦，所以他常常扮演一个临时去救火的人这样子。
临时去救火，或是临时找人来救火，反正就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让这个动画能够在那个时间上能够顺利的。播出去这样子，对，那像这件事情，其实像金敏的那个，金敏有一个动画的叫做《妄想代理人》，
哦，对，那部
好像里面有一集就是在讲那个动画的制作，
对，因为它整个是在讲一些电视制作的事情，
对，那一集其实看起来它是当喜剧在演，但是我觉得我们看似荒谬的东西。他也许拍的是真的真实的，
其实还蛮真的啊，
对啊，
所以他你刚刚说押井守他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在做电视动画对吗？
对，就是最早期的。对
那他们有什么代表作比较广为人知的？
一开始应该是福音小子
福音小子蛮红的、啊、
对，福音小子。那我们一般把漫画把它变成动画，就是主要是让它动起来嘛，然后加上声音，加上音乐这样子。那可是押井守这个导演，他会加入自己新的东西。
哦，比方说，
押井守他在改编漫画或是其他人作品的时候，他不是把它纯粹让它动起来而已，他是会先去吸收这个原著的作品，然后可能这个原著的作品当中有某个理念，是他感兴趣的，
他就去讲，
然后他用动画的方式，等于是重新诠释它，所以那时候很久以前，像《福音小子》电视版出来的时候就跟漫画版不一样，那当然也有人会骂他，对，但是就是有些评论是觉得说，像《福音小子》这个 IP 啊，我们现在说 IP，就是同时有漫画跟电视两种媒体在互相的做良性竞争，他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所以就是说，他的电视动画不是只是单纯把，比如说原本漫画的事情，
对，
然后照旧搬上去，让它变成是就是卡通版这样的，
对，
还有加入他自己的元素。
对，而且加入很多。
你觉得有偏不能讲偏离？你觉得有就是这个调味料下很重吗？应该这样讲。
这个我觉得这调味料它不仅是调味料，它几乎把它变成另外一道菜。
哦，真的吗？哦，因为我是没有这么仔细的看过，因为我本来想说它可能原本假设它是意大利面，但是它可能里面又加一些不同的料，听起来不是只有这样。
因为像就是《攻壳机动队》第一期，这个是二十年前，
好像是。
Okay, 我去电影院看，然后看完其实还蛮震惊的。那后来我就去把原作找出来看，就是那个四郎正宗的漫画，
对，
就原他的漫画其实只有两本而已，就是薄薄的，一下就看完了。然后你就觉得，对，四郎正宗他讲的是一个未来世界一个科幻的题材，对，但是里面有讲到 电脑有网，然后有骇客这件事情。
哦，那很早哎。
对，很早，就是四条政策那时候就提出来了。
30年前那时候电脑根本不普及啊，
20年
也不普及啊，没有到很普及吧？
对，不普及。
对啊。
对，那这个观念、这个概念在当时已经是新的了。对。
嗯、
可是当跟我竞争队这件事情到了押井守的手里的时候，它变成在探讨一个，就是说。我们讲的那个电脑的病毒好了、
嗯、
它其实是在电脑里面，在网络里面流出来的一个程式。
嗯，
对，那这件事情跟我们人的灵魂在人的躯壳里面流动这件事情，
嗯，
的差别在哪里？
他觉得有一些相似性，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嗯、那假设说如果可以把人的灵魂、人的意识把它转换成数位的东西，在网络上跑，在网里面跑、
嗯，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就会讲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虚拟跟真实。
嗯，
如果虚拟的东西真实到了某个程度，它会不会变成真实？
我个人觉得，只要这里面含有感情面，就是真的，不管是。它是用有机或是无机的方式产生，我觉得只要有就是真的，这是我的看法啦，不一定是每一个人。
就是说，
不是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我忘记片名，反正它就是也是讲说一个男的，但是他的时空背景是在未来，然后他就是爱上一个城市模拟出来的一个女人吗？我忘记那部片的片名。
云端情人。
对对对对对，哎，得奖，不好意思，我现在老化，记忆力就是有点不是很好，这样。
对。
那可是他的确爱恋对象不是有机的，不是。
对。
但是那个感情
是真的。
感情是真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否认啊。
对对对，这其实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哲学大学上那个哲学概念课，有讲到。其实在哲学上很早就有在讨论什么是真的、
哦、
什么是假的嘛、
嗯、
那这件事情一直到一个人的身上得到一个结论，
嗯，
就是笛卡尔他说的我思故我在，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如果就这个讲那个是真的，对，
我的概念是这样啦，
对对对对，
但也可能有人觉得说啊，他如果不是有机物那就是假的，我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看原来一个应该是一个未来概念的一个科幻漫画，可是到押井守的手里、
嗯、
它就变成另一个档次的东西了，
有一些哲学或者是思考性在，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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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后来到了攻壳机动队第二集，他讲的东西就更深更艰涩，
所以小朋友不会想要去看，对不对？就是
应该看10分钟就转台了，
就是本来可能抱持说啊，这个是金刚机器战舰之类的，你知道，就是然后妈妈就说嗯，暑假很适合带小孩去看这一部，然后带着他5岁儿子进去就
哭了，
我想走了。
没有，因为他第二集里面他其实引用了很多就是古文还是诗，
哦，
就日本的那些什么。那个叫匪剧还是什么、
哦？你说匪剧或和歌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很多哲学的一些概念在里面。
他是把它融入到对白。
对，他把它融入到对白里面，然后我就想，哇，天哪！
小朋友受不了。
身为一个动画导演，你到底要看多少书啊？就是还蛮敬佩他的，这个在看第二集的过程，就一直这样子觉得，哇，这。你到底要把攻壳机动队？
今天这样子听听，我反而会很想要去找《攻壳机动队二》来看，一跟二、嗯，因为一很久以前好像有点看过，但忘，因为其实没有喜欢看那种机器的东西。
对。
可是听你这样讲以后，我反而觉得，如果他探讨的不是像我想象那样子，那我会很有兴趣去找看。
就是其实你看过二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一真的很浅啊。
哦。
因为他其实讲那个现象，那个问题丢出来。
嗯。
那这部电影红遍全世界之后，其实后来好莱坞把它拍成《骇客任务》嘛，
对，
对不对？
对。
那《骇客任务》里面，他就有讲到，就是那个 Morpheus 在问 Neo 说，到底什么是真实？如果你讲的是你所听到、你所看到，
嗯，
那对不对、
嗯？
那万一你的大脑讯号被中 被那叫什么被骇客入侵，对、嗯、那其实就这些都没有意义了。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攻壳机动队第一集里面就提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以年代来讲，当然这几年越来越多在探讨一些虚拟现实的问题，
对，
可是在十几二十年前真的很少。
对， 对，
我印象中是没有了，就是除了很少数。
对，
所以我觉得他的观念非常的走在非常前面。
对，就是说应该可以确认推定，就是央影手这个导演，他是不断在看书，不断在看电影，对对，一直不断在吸收最新的东西。
所以你觉得像他拍一些片，因为拍片就是我们刚，其实就是很熟悉的，一直在强调说就是要花钱。
对对
对。
对，
那所以你觉得他没有在管商业这件事情，对不对？他拍出来他之后，他不想说，他没有想说，哦，我成本可能是若干，但我可能要回收到若干的。
没有，没有，他没有在想这个。其实很多导演会啦，就是说你有时候故事讲一讲，你还是要适度的去取悦观众
之类的，
至少他看完之后去回忆这件片子，会有一些他喜欢的部分。
对
对，
难免会去想到这件事情。
对对，他没有去想到这件事情。对，那其实虽然这件事情通常都是制片人，对，
没有制片会催眠导演这件事啊。
对对对对对啦，但是就是说有的导演就是会有一点点这个概念，可是押井守他、嗯、或者是说他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了，他其实不用管这件事情。
不知道哎、欸、可是他如果是因为他已经是大师级，所以不用管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他在拍攻壳机动队那是很早以前嘛，感觉他从那个时候好像也就不怎么去思考，因为主流、嗯、当时的主流不是那样的动画、啊，其实现在也不是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就是直率的一个导演。
对。
嗯。那你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哪一部让你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或是你觉得想要探讨的？
《攻壳机动队》当然就不用说了，这应该是他的、嗯、他的算是最具代表作，知名度也最高的。那另外，我是觉得他后来有拍一部叫做《空中杀手》，
这部好像蛮少人知道。
对，《空中杀手》，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一部电影。
为什么你会特别觉得很厉害？
就是说，像我们刚刚就是录音之前有提到，就是说那种很缓慢的那种艺术电影，可能看了没多久就会想要
睡着。
对对，那我就讲说，像《空中杀手》，它前面也是过得非常的缓慢。
真的那么缓慢吗？
对，但就是说
它是要走长镜头概念吗？还是
长镜头？
还是说它没有要长镜头，可是它故事叙事方式很缓慢这样？
我是讲第一次看的时候、嗯、我大概带一下前面的故事好了。
好啊，
它就是一个，
今天我们会剧透哦。好
OK、嗯、就是它就是一个一个空军的基地，
嗯，
然后蓝色驾驶员，
嗯，
好，那个空军的基地就是其实也没什么人，空空旷旷的，然后天气很好这样子，然后新的驾驶员来了，就开始做他一些很琐碎的事情，
就是类似什么叉叉机器干嘛那一种吗？还是
比如说他就坐下来，然后开始翻报纸、
哦、
然后翻报纸手的动作
还很细腻的去交代，
很细腻的交代
哦，
然后很缓慢，也没有什么声音，就这样子慢慢的带，就想说为什么我要看这个，
真的怎么就觉得想快转的 feel。
对，可是当你看第二遍之后，这些全部都有意义。
真的吗？
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对，就是、嗯、其实我很喜欢一种故事，说故事的方式，就是说它是一种回圈，
圈圈故学生的圈圈文本是吗？
就是说他的，你电影看到最后面是跟开头结起来的，
互相呼应的。
对，像那个黑色追击就是，那就是一个圈圈、嗯、对，那空中杀手也是，
嗯，
对，
所以 那电影就是叫圈圈文本啦，就是如果故事的开头跟 ending 是相互结合的，相互关联的。
那我们先告一个段落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的那个访谈就会比较长一点，等一下再回来继续探讨押井守的电影以及他的文本咯。
对，
我们就是要做圈圈文本。那听起来你这个好像是这样。
对，但是有时候这种圈圈文本它是譬如说一开始是倒叙，对不对？所以才能接起来。
对，
对，可是它这个不是倒叙，这样子基本上已经破格了。
不会啊，我们会破格，我们之前就有讲我们会破格。而且我相信如果有听，如果有人有听走读光影，他不会在乎这件事的。
OK， 好，
因为这是一个任性的节目，不可以。
那他就讲这个新来的这个讲师员，然后就开始接受就是战斗机的一个训练，对，然后就要上战场这样子。
嗯，
对，对，表面上好像是这样子，
那其实不是吗？
但是其实是一个很深沉，很痛苦的回圈的故事。
所以他故事的主要线表面上是在叙述一个空中训练员，
对，
然后他在学习飞行跟战斗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他有一个目的性吗？比如说他设定说，然后呢？然后比如说他训练完毕是要去打仗吗？还是？
对，是要去打仗。
是要去打仗。
所以可以全部都讲出来吗？
你尽量的讲吧，真的没有关系。你就是干脆把那个故事的主线讲一次哈。
就是说，这个空域基地里面的
2008的片没有关系。
对，这个空域基地里面的人其实都是这不是大人啊，就看起来像小孩子这样子。
好，那
他们
是青少年吗？
对，是青少年。然后他们其实会去，例如说去买食物啊，或是买什么补给，所以还是会接触这个。还是会带到这个军事基地外面的
事情，就是一些社会这样的。
对，可是外面的人看他的眼神，不太对劲。
是不友善，还是觉得他们很奇怪？
都不是。
那你可以说是什么吗？是看异类吗？
有一点异类。
哦。
对，那好了，既然可以讲，我就全讲，就不管了，就当作你们全都看过了。
不用管啊，
好，
开心的话
就说
就可以关。
在这个空军事基地里面的这些驾驶员，他们被称为永恒之子。
哦，
永恒之子。
永恒，也就是说，
对，
他们是拥有永恒的什么呢？
他们永远都是小孩子，
不会长大，
不会长大。
你这样子，我已经想要开始后面了，但是还是让你讲好了。好，没关系。
对，那怎么可能人会不会长大呢？对不对？那一定会有原因吗？
对。
那为什么外界人要这样看他？
因为他们是复制人吗？因为他们是复制人吗？
对，就是说，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就是说，可能是他，可能其实是一个很未来的世界。
对。
那当这个国家跟国家会有一些不同利益上的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来进行一种军事的比赛，就有点像运动赛一样。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军事，只是它没有很正式的去弄到就是大家都厮杀决斗成河，而是通过像这样的一种类似奥林匹克的竞赛去决定什么，
对，去决定胜负，来决定谁赢谁的这样。那这些永恒之子就是被训练出来去驾驶这些飞机去
比赛，
去比赛的，去战斗的。
嗯，
那他们驾驶的飞机是那种，就是感觉可能是几十年前、半世纪前那种，有点像
偏复古式。
对，复古式的飞机，所以他们穿的衣服也是复古式的飞机。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画面上看到的都是感觉是半个世纪前的一个时空背景，但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很未来的。
因为它里面用到复制人类，那表示它的科技，至少它的生命科技是非常全面的。
对对，
可是它的场景是复古式的。
对，所以这就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就是真实跟虚拟这件事情。对，他现在利用这个故事来表现。对，那所以这个小孩被送去战斗之后，万一战死了。
战死了的话，就等于少了一个可以上去比赛的物件了，这样吗？
对，
我 我觉得是物件。
没错，嗯，所以这个空气经济就少一个价值了，所以就补一个新的价值来。
对，
所以就回到骗子的最前面了。
那为什么他骗子最前面是他们在看报纸什么的吗？
对，就是又来了一个新的驾驶员，然后又开始看报纸，开始折报纸，手很细腻的，嗯，因为那是同一个灵魂，
哦，
他都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用同样的动作，即使再小。
哦，意思就是他的躯壳是不一样，但是他
没有躯壳是一样，就同一个人，啊，
根本就同一个人。
对，因为就是复制人，但是他是连灵魂都是复制的。
哦，
所以一开始你觉得那种很想要快转那些小动作，
嗯，
他其实是在讲这件事情。
理解。
也就是说，你看第二遍之后，你就觉得，你会觉得毛骨悚然，你会觉得起鸡皮疙瘩。
所以，比如说这些复制驾驶员，假设我们叫他小华好了，那他从头到尾都知道吗？他有意识的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是复制人，或者是他一直在被复制？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被复制，他只知道他被称为永恒之子。他有无限的生命，但他不晓得这个。
他知道吗？他知道有永恒的生命。
我不确定，但是我记得好像他知道。
或他可能知道。
对，他可能知道，但是他不晓得那个永恒的意义是在于他要接受不断的死亡、不断的重生、不断的去
做同一件事情。
做同一件事情。
哦。
对，所以，一部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般空战的电影，其实他在讲的是。一件很深沉的事情。
嗯，但他们的教官知道，对不对？
教官知道，
但是教官不讲。
教官有没有讲？我忘了。
教官如果讲了，小华就会知道了，
啊。对对，教官不跟他们讲，
就是他自己心里有数，但是他没有跟他们公布这样。
对对对。所以外面人都知道，所以他们看这个小孩的眼神会不一样。
肯定啊，因为你一直死，但是你又一直在的。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人，但是我想问他里面这些空军驾驶员，他们里面有他们有感情吗？就是他们有喜怒哀乐吗？
有，
都有。
对。
嗯，这就回到我们刚探讨的，对不对？
对对 对。
就是他们的身体虽然是可能是复制的，可是他们的情感。还是真实的这样。
对对对，所以你如果觉得这个男主角他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死亡重生，经历这件事情很悲惨，那其实更痛苦的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空军基地其他的人要面对他的
知情的人吗？
对，
嗯，
我觉得反而
一定的
就又更痛苦了。对对对。
但是会不会他们久了也麻痹了？我不知道啦，因为你就是一直看这个，
对，
又被制造出来，然后他等他一阵时间他要去死，死了他又会再回来，就我不晓得会不会到最后他们有点麻痹了这样子，还是那个痛苦会持续越来越深。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一开始是。会想要跟这个体制抵抗吧，就是如果你做不到的时候，可能慢慢的也只能逼迫自己说，你要麻木啊，不然你怎么在这边做这件事情？
对，那《空中杀手》这部片子，其实它的结尾，它只是拍到跟头接起来而已，
嗯，
就是这个轮回是是成立的，
嗯，
但是如果说这样的故事在现在，如果给好莱坞来拍的话。那个驾驶大概就是逃出那个空军基地去过他自己的生活，
就是可能最后就要革命哦。
对对对，
就像饥饿游戏，你知道吗？大家要反抗，就是说 OK， 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推翻霸权。
对对对对，所以虽然是一个 happy ending， 可是就没有那个让你去想象、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空间的。对，
好莱坞没有让你思考啊，他没有他就是要让观众看了以后是有一种。心满意足吗？
对，心满意足。
对，就是说啊 ，OK， 我得到了一种满足感，或至少我痛快了，走出电影院。可是我觉得日本比较非主流的片没有走这种好莱坞的路线。
对啊，
对啊，这也是我觉得还蛮可以探讨，之后可以探讨的地方。对啊，
嗯。
在这边，我要跟阿卡导演以及听众们道歉。 因为从你们刚听到那一段录音之后，可能因为当天我第一次使用那一台录音机设备，那也觉得那一台可能不是很适合我，反正就是从刚才那边之后的录音档整个是有一点产生好像就是不知道是我使用上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就是整个是声音没有办法被辨识，就是很大的杂音，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使用了。那后面本来就是阿卡还有帮我们谈到一些关于押井守后面的就比较属于是爆雷的部分这样子，那因为好像也刚好是爆雷，那我也没办法重现，不过就是为了补偿大家，后面会把本来是结束访谈后的一些比较有趣的闲聊放上来。那这边就是我讲一下，就是除了阿卡导演他对于押井守导演的看法之外，那我可能也在这边，因为我们时间就是必须要靠后面的自己录音给补起来，我可以讲一下，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对于几位日本动画导演的看法这样。本身日本动画导演当然最为台湾所知的一定是宫崎骏，那他的作品也是偏比较是温馨跟讲人文的东西这样子。那押井守导演他的念向比较在科幻类型，那一般人可能是对于科幻片的既定印象就是说可能就是造型很先进啊，有一些金刚或武器之类的这样，然后很炫目的动作场面，但是押井守他比较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有看一些资料说押井守导演本身最大的心愿是想要拍真正的科幻电影，不过他却在那个动画界找到他发挥的舞台，那所以也可以补充到阿卡导演在访谈中所说，他大部分的动画作品都有用到很多的电影语言，那动画的语言跟电影的语言其实有一些比较的不蛮多的不一样这样子。比如说电影就很喜欢用大量的台词和符号，那一般来讲动画以往就是比较是强调夸张的肢体动作，比较不会在人物的表情或是动作方面有那么的细腻这样。那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也接近要到尾声了，很抱歉就是这一集的录音品质不尽理想，我之后会努力的改善这个状况，会更妥善跟事先熟悉我所买的设备这样子。那也非常的谢谢阿卡导演愿意友情来参加这次的访谈，也真的是对他很不好意思，就是最后一段 ending 的品质没有顾虑到这样。然后等一下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就我这边录讲完之后，大家会听到一小段的，就是我跟阿卡导演在本来以为就是录音很顺畅所以终止了录音之后的一些内容，那里面还是有探讨到押井守他的就是他的电影的一些内容，且请大家就是继续收听接下来这一小段的爆雷内容。
今天是很多碎碎的讲话的声音，可是上次是那种车子的声音，
刚才有那个打果汁机的声音你知道吗，超轰隆轰隆的，然后我想这听起来很轰隆，然后还有那个小姐盘子有叮香香什么的，有一点淡淡的窝里，
通常的里面还有一些细节啊，那比如说他其实有讲到一些布伦的东西，
布伦他们不是都复制人吗？
因为其实我去上次看有一段时间，
先让我听听看
那个，我记得有这样的情节，但是我忘了是谁。
难道是复制人跟自己布伦吗？感觉很可怕啊，猎奇啊，
是没有到那。
好，那谢谢大家忍受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哦。那对押井守有兴趣的，也许可以从这部阿卡介绍的2008年动画电影《空中杀手》开始认识。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晚安。